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天国乐团首次参加希腊社区游行。2011年3月27日，8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亮相加拿大多伦多的希腊独立日庆祝游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主办方的称赞。游行负责人安迪·西米斯表示，对天国乐团非常满意。他说，沿途听到很多观众说感谢这个乐团，并为他们鼓掌。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每首歌都很喜欢。西米斯说，省市议员等嘉宾对天国乐团都表示赞赏，都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永远的枫叶》《法轮圣王》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加拿大纪录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同一个自由世界是一个国际性组织。2011年3月27日，这个组织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纪录片《自由战士》首演式。影片展示了宗教信仰受迫害的情况，其中包括仍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有数千人分两场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同一个自由世界总裁沙菲在影片中采访了法轮功学员何立志，以及近几年来一直在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加拿大前资深政治家乔高等人士。何立志在影片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判刑3年半的经历，期间遭受过被电击、剥夺睡眠，在冬天被脱光衣服淋冷水，在数月高烧下不给治疗。他说，酷刑几乎夺走了我的生命。乔高讲述了在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中发现的证据。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向沙菲鼓掌致意。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总理国会秘书皮尔瑞·跑里埃瓦以及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Mario Sliva 出席了影片首映式。黄鑫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非法判了8年刑，去年才获得自由并来到了加拿大。他说，在大陆监狱里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在中共的监狱中除了遭受电击等酷刑外，还被强迫服用精神病药4年以上，人因此变得动作缓慢，没有食欲，脑袋迟钝，持续疲劳，常常控制不住流口水。黄鑫看完纪录片后说，很难得，使我感动的是加拿大政府对人权这么重视。他说，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人们有这么好的信仰，你为什么要迫害？据悉，沙菲用了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纪录片。 当了解到在中国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暴行后，他说，这真相使我心碎。他鼓励中国人，不要觉得你是孤独的，我们永远会和你站在一起。
警察作恶，自食其果。像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一样，在中共打压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的过程中，很多泯灭良知的公安人员为了一己之私和升官发财，充当迫害好人的工具，然而违背天意，违背良心，必遭天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规律。虽然是所谓上面让干的，可是每个人行恶得到的苦果终将自己吞食。明慧网上记录了上万份这样的例子，下面是发生在黑龙江鹤岗市的三个实例。王殿峰，男，鹤岗市东山公安分局新一派出所警察。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时，他才20出头，他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他却泯灭做人的良心和职业道德，多次参与迫害，还一次次威胁骚扰法轮功学员。王殿峰跟随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终遭恶报，30出头就得了癌症，于2009年9月在痛苦中死去。董振富，男，鹤岗市东山公安分局新一派出所所长，从1999年开始追随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积极充当先锋，多次参与并亲自领人绑架法轮功学员，使多人被非法判刑，遭劳教迫害，饱受冤狱之苦和酷刑折磨。他的恶行使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家庭遭受巨大的痛苦，也给他自己酿下苦酒。他受无神论毒害，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参与迫害4-5年后，董振富遭恶报病亡，此时50多岁。邵忠，男，鹤岗市工农公安分局文化路派出所指导员，此人道德沦丧，任职期间多次参与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连年迈的老人郝淑贤也不放过。俗话说，多行不义必遭天谴。几年后，邵忠企图敲诈一个嫖娼的当事人，伙同他人去当事人外地的家乡去敲诈对方的钱款时，被当事人告发，邵忠被撤职。
因祸得福。我是山东人，98年夏天不慎摔伤，腿肿得很粗，不能走路，先在本市治疗，后来又到省立医院和部队90医院治疗，确诊是膝关节半月板坏了，必须要换半月板，费用至少要13-14万元，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得到医院理疗和在家苦挨。一天，一个来看我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大家都在练法轮功，可神奇了，你也试试吧。我说，我又不懂又不会，还不能走路，怎么练？他说，那好办，新华书店就有转法轮，还有录音带，你先看看，如果感觉好，我让俺同事来教你。当我第一次捧着转法轮读的时候，身体就有一种像在医院理疗的感觉，我每天都坚持读，到了第4天，膝盖又热又痛，还有一阵阵麻胀的感觉。我立即打电话告诉那个朋友，真有感觉了，但是有点受不了。他说，别着急，要是俺同事有空就马上过去。第二天晚上，他和他同事又到了俺家，我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同事说，这是好事儿，是师傅给你调整身体，你要珍惜，继续用心读书， 等你能走路的时候，我再来教你练功。我好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方向。第一遍转法轮我学了整整半个月，随着一天天看转法轮，我的腿一天天在消肿，看完后也没那么痛了。我慢慢试着下地，哎，竟然能走了。我马上打电话请他同事来教我练功。一个月后，腿基本上恢复了正常，我就去上班。领导和同事们都很惊讶，你不是半月板坏了得做手术吗？怎么治的？怎么这么快就能上班了？学转法轮，练法轮功练的，我真诚地告诉大家。三个月后，单位统一体检，领导专门交代让我带着磁共振片子再检查一次，结果医生问我片子拿错了没有，因为经检查我的半月板根本就没有坏。我拿来了在部队90医院拍的磁共振片，医生还是将信将疑，问我当时的接诊医生是谁。我说是王主任，他打电话问王主任，王主任听到这个情况马上赶来了，看看片子，看看我，连声说，神了，神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自闭儿的转机，一个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并可能攻击他人的孩子，让全校老师头疼，同学回避，这样一个孩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转变为能自我要求，为别人着想，几乎让人忘却了曾经有个让人伤脑筋的孩子的存在。这180度的转变是怎么回事呢？洋洋在入学的第一二年已经有自闭的症状，情绪不定，外加偶尔有肢体动作，在课堂上造成骚动，让导师格外辛苦，同学都得小心翼翼。升上三年级后，他的症状更加严重了，外向攻击型的自闭症，骚动从课堂上延伸到校园，从楼上往下丢灭火器，在老师背后丢扫把攻击老师，追打他人，种种失常的行为让导师无从处理。母亲三天两头进出校园，也与事无补。校方破天荒特别安排专人照顾他，一对一的教学，并申请专业辅导人员定时来辅导他。升五年级后，洋洋进入新的班级，班导师李长白相信这是缘分，很坦然地接受了洋洋。说带洋洋没有压力是骗人的，李长白说，但经过一番思考如何来教导洋洋，李长白心中已经有了计划。李长白首先在班青会中跟家长说明重视品德教育的教学理念，由于自己修炼法轮大法，重视心性的提升，在待人接物上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个人也身心受益，所以他要带领孩子们阅读转法轮，教导孩子们做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培养孩子们的品行。在场的家长们都表示赞同。于是在中午休息时间，李长白安排一小段通读转法轮的时间，并与学生交流以真善忍为准则来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引导全班同学以同情心来看待洋洋，引导学生的善心共同帮助洋洋。洋洋立即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李长白讲课时，洋洋平时口中念念有词表达不满的习惯消失了。随着日渐建立的道德观念，洋洋越来越能明辨是非。李长白认为阅读转法轮对洋洋帮助很大，随着对真善忍的认识越深，尤其对行善积德、作恶造业、善恶有报的理解， 杨洋越来越能控制修正自己的行为。李长白设计了家庭联络簿，让学生反省自己的言行，记录下能做到的善行加言。杨洋也记录了思想和行为转变的点滴。全家到购物中心，有人推车不小心压到了他的脚，但那人没有道歉。杨洋写道，我会忍住，因为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也就不用再追究了。以前的杨洋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他人冲突，不管人家是否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他的解读都是对方故意欺负他，他一定会动手回击。如今杨洋愿意分辨事情的缘由，并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过去的以自我为中心到能关怀他人，甚至是周围的环境。他写道，星期五我去捡很多的垃圾，因为捡垃圾能保护地球。星期五晚上，弟弟把饮料放在地上，当饮料倒下的时候，弟弟诬赖我，但我忍住了。我觉得错的人是弟弟，他把饮料放在地上还诬赖我，所以我又忍，弟弟没有善。杨洋对善的认识加深之后，也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星期天晚上，弟弟骂我白烂，就是骂人笨的意思。我就问他，白烂的弟弟和爸妈是谁？他说，小白烂，超级白烂。后来我告诉妈妈，结果是全家大笑。好险我没有生气，因为我随机应变，转化成功。以往经常在校园中游荡的杨洋，好像突然消失了。多位老师不约而同地询问李长白，怎么最近都没看见杨洋呢？六年级下学期，一位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向李长白请教如何经营管理班级。在谈话中听到关于杨洋的事，他惊讶地说，杨洋在你班呢？我以为他都已经转学了呢。从一个丢扫把攻击老师，一个必须专人照顾令人烦恼的孩子，到让人忘了那个烦恼的存在，杨洋的转变犹如天差地别，让人不得不感佩真善人教化人心的威力。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学女教师家人控诉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黑龙江依兰县中学教师左先凤为人善良，他坚持信仰法轮功，正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被木棍殴打、电棍电、上大挂、吊铐。以下是左先凤家人的控诉。我女儿左先凤31岁，是三道岗镇中学的优秀教师，法轮功修炼者。2010年6月下旬，依兰县公安局局长王庆峰、副局长李百合授意国保大队张英铎、宋宇哲对他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扔下他年仅6岁的女儿无依无靠，整天哭喊着要妈妈。左先凤被劫持到前进劳教所后，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从2010年6月下旬开始，我们多次坐车远赴劳教所探视，狱警不但不许探视，还辱骂我们。后来得到消息，我女儿左先凤自被关进劳教所后，恶警一直折磨她。大队长王民打得最狠，一队队长张爱辉、副队长刘畅也多次参与殴打折磨我女儿。恶警徐春凤、张艳丽也参与对我女儿上大挂等迫害。同样身为女人和母亲的三个所谓的警察，对左先凤的迫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多次把左先凤双手倒背，用铐子吊起来，用木棍殴打，用电警棍电，上大挂，全身悬空吊起来。女儿的双手被勒成了青紫色，肿得像馒头。他们还死命地扇我女儿耳光， 把他的脸打得变色变形。女儿被打得三次被恶警偷偷送进医院抢救，而被殴打的原因就是因为左先凤认为没有违法，不带劳教所的胸牌。这期间也来人多次到劳教所检查，劳教所恶警害怕左先凤曝光他们的暴行，派两个女警察把我女儿押到空房子里藏起来，等检查的人走后再押回号房。2010年12月22日，外边下雪了，零下20多度，前进劳教所不许我们家属送棉鞋、棉衣。大队长王敏逼迫我女儿穿着单薄的衣服、单鞋出去扫雪。遭到拒绝后，王敏就指使女警和犯人逼迫左先凤到雪堆里罚站，整整冻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被活活冻死。被放回到室内，又接着罚他站一宿，之后又马上给他上大褂吊起来，一边骂一边用电棍电。什么人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摧残？左先凤被打得遍体是伤，就连那些犯人都掉下泪来，偷偷地骂王敏等女警察是畜生，不是人。我女儿一身是伤，劳教所就不让探视，直到伤好我们才算见到面。三四个女警看着我们，不许我们彼此说话，恶警还威胁我女儿不许告诉家属受了毒打。家属对劳教所表示，如果左先凤再被毒打就要上告。结果家人走后，左先凤又被恶警打了一顿。2011年2月16日，在家属一再追问下，左先凤透露他一直被毒打、被侮辱。我们就打电话找所长叶云，表示要告劳教所。叶云把电话关了，再打就不接了。左先凤和亲人见面回去后，又受到更严厉的报复和毒打。期间，我女儿找劳教所一把手王亚罗控告，王亚罗不管，找住所检查室的人控告，也没有人管。恶警张爱辉因为我女儿告状了，又打我女儿。前进劳教所警察对左先凤实施多种酷刑，已经触犯了刑法中的三项罪名：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和侮辱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中指出，宪法之上，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必将承担法律责任，作恶者更逃脱不了道义和天理的严惩。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现实与神话。历史给人留下了无数的教训，然而在久远的岁月冲刷下，人类往往把很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成神话。在中国古代，有沧海变桑田的说法，也有楼兰古国的遗迹，在西方有金字塔的建造，古希腊文明和雅玛文化的消失之谜，大西洲的故事也是历史上惨痛教训的一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两次记述大西洲的情况，他在《克里西亚斯》中记录说，亚特兰提斯又称大西洲，其国称大西国，是大西洋中一个巨大的海岛，岛上矿产丰富，动植物繁多，首都位于岛的中心，是个繁华的大都会，市中心是王宫和供奉海神波寒冬的神庙，宫殿富丽堂皇，装饰奢华。亚特兰提斯经历了十个皇帝，开始时以德治国，国势一直强盛，各国的朝贺者和商队源源而来，热闹非凡。但随着生活的富足，他们圣洁的一面逐渐消失， 人欲大增，变得腐化堕落，利欲熏心。他们沉湎于酒色，崇尚武力和暴政，抛弃了应有的美德，频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陆续征服了地中海、埃及和欧洲各地。因此大神宙斯决定要惩罚亚特兰提斯人，亚特兰提斯最终消失在大海中。巴比伦帝国是历史给人的又一个教训。3800年前，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带给人类历史空前的辉煌。这里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典，拥有流传最早的史诗、神话、药典、农人历书等，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旧约全书中记载，尼布甲尼撒攻占了耶路撒冷，拆毁了耶和华的神殿，搬走了耶和华殿的所有铜柱，俘虏了10000多名犹太人来到巴比伦，为他修筑城墙和宫殿。外界称巴比伦为冒犯上帝的城市。据历史记载，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巴比伦已经道德非常沦丧，整个城市成了奢华和淫荡的象征，甚至连许多神庙中都充斥着妓女。由于纵欲的结果，男子体质急剧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国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巴比伦。到公元前2世纪，滚滚黄沙掩埋了昔日辉煌无比的巴比伦城。历史告诉我们，再强盛的文明都会因道德败坏或亵渎神灵而化为乌有。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中共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民众，不少中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吃喝嫖赌、杀人放火都行，就是不让练法轮功。社会道德沦丧到这种程度，这个社会还正常吗？中华传统文化讲厚德载物，这一理念贯穿了几千年的朝代兴衰与更替。从商汤求雨、唐太宗看待蝗灾、康熙地震后的自责，盛世是从君王到臣民都能顺应天意、重德向善的结果。反之，如在大是大非上糊涂、逆天意而为，危难之时怎能期望得到上苍的佑护？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唐太宗纳谏。贞观初年，唐太宗听说了张玄素的大名，便立即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张玄素回答，我看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那样死丧祸乱来得那样厉害的，这难道不是他的君主专权、法律一天比一天混乱的缘故吗？假使君主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群臣能够矫正过失，哪里会导致那样的局面呢？况且作为万乘之君，要想独断国家的各种事务，哪怕一天只决断10件事，那也可能有5件事出偏差，何况日理万机呢？如此以日计月，乃至累年，便会谬误百出，国家不亡何待？陛下如果能借鉴隋朝危亡的原因，一天比一天慎重，则尧舜治世之道便无以复加了。唐太宗非常同意他的意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